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苦林巴拉巴拉，我是苦林，
我是 Jesse，
我们是 JK 二人组。今天我们杭州大酒店照例开幕，请王路先来说书。但是说书之前，我们通常有一些这个暖场的节目。今天呢，这些暖场节目呢都取消。
为什么？
也不是请不到人，也不是老板为了节省成本，而是大家反正是冲着说书来的，嗑嗑瓜子聊聊天也就可以了。前面这些暖场的呢，这个好像也吸引不了大家的注意啊。但是呢，最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天安排了一个特别节目
啊。什么特别节目？
特别节目呢，就是访问我们黄大小姐。哎呀，黄大小姐，对，每天坐在那里听说书，听的这个花枝乱颤的哈。那大家也对你充满好奇嘛，对不对？难得你能够出门哈，所以我们就想，大家议论纷纷，就在问说，像以您黄大小姐这样，你听了这么多这个说书啊，《两水浒传》江湖上的这个好汉哦，侠义之士，行侠仗义的事情，那以你这样一个金枝玉叶、娇生惯养、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家闺秀，有没有兴起那种心向往之的念头？说，哎呀，我要是因为听起来您是蛮有这个正义感的，对不对？
听起来而已。
对。您会不会想说，要是行的话，我自己反正有钱嘛，对不对？带着这个银两，然后我就带着一把宝剑到江湖上，就行侠仗义，专门这个消灭啊，执法正义好了，专门消灭这些坏蛋、歹徒、贪官污吏，尤其是欺负妇女的这些无赖、地痞、流氓哈。那有没有这样想过呢？
有啊，之前看那个卧虎藏龙，都想当那个玉娇龙了。
你也是很向往，就对了。那你怎么没有起而实践呢？
实力不够啊。
为什么实力不够？那我们先给你请个师傅，在家教你武艺。
哦，武松是啊，可以啊。
我直接指定武松，你是要去打老虎
还是林冲也可以？
反正你觉得那两个比较帅就对了。
对对对。
那万一你们两个发生私情，
那也很好啊。
那
这是唯一一组不用斩人肉包子的夫妻。
那就可以直接把他入罪了吗？
可以啊，可以。
还是说，如果一对像《神雕侠侣》那样行走江湖，会不会比一个人孤身到处去？
那最好啊。
对啊，因为以您这样的花容月貌，你到哪里你还没动手，那些地痞流氓就先上来调戏你了。
所以我一定要有武功。
对，你光杀他们就杀不完了，哪有时间去行侠仗义？
斩奸除恶的
最好就跟一个男的吧，对不对？
那我觉得应该当黄蓉最好。因为郭靖又很老实，
有点无趣。
不会啊。
你喜欢无趣的。
是。
但是老实的老公嘛。
像
我这种有趣不老实的就不喜欢了。
不是很喜欢。
谁说我不老实了？我现在也很老实了，好吧。好，所以以此，你觉得古代可不可能有侠女啊？女孩子一个人这样子。
其实比较不可能。
基本上不太可能。
对啊。
对啊。而且你都大概来讲都不太能够抛头露面了。那你一个女子走在外面，你到
叫女扮男装。
对啊。大概都要女扮男装。
是。
女扮男装那又不行，像你这么漂亮再扮男装，你要说这男的好娘。
很俊美啊，是吧？
叫俊美。对，可能也会露出马脚这样子。所以你会向往这个世界。其实我们都向往这个世界。
是啊。
对不对？我们就觉得世界上太多不公不义之事了，我们又无能为力，所以就请这些想象中的大侠们来替我们干这些事情。 对不对？那尤其这些大侠呢，也不能太一帆风顺，太好命，太厉害，就他也生命遭遇生也要有些坎坷。对，也要有些倒霉，也要有些冤屈，那我们就更对他能够感同身受了，对不对？
没错。
好，既然如此呢，那我们就回到这个，那所以如果梁山伯邀你入伙，最后一个问题，
去啊。
你想排行第几？
我啊，不用前面。
那请问你想在梁山伯担任什么职务？
煮饭。
你跟公孙大娘抢生意啊？你一点志气都没有，起码管钱啊。对不对？
以我这一世的对金钱并不是很清楚。我觉得
我知道了，你当这个康乐组长。 哦，康乐鼓掌，你就没事就唱个小曲儿，
哦，也可以、啊、
跳个舞啊，
也可以娱乐一下，
对，让大家开心这样子，
嗯，可以可以，
就感觉像名妓，不像侠女，
不用花钱的名妓去那边服务大家是吧？
对呀、啊，而且到时候这个对不对？尤其是王英那个色狼，就不放过你，哦、对不对？其他人就算了，这个
所以我一定要找个老公啊！
哦，找个老公，别人就不敢动你了，
是啊。
可是找个老公，你还去服，还去表演给别人看？
对啊，大嫂表演给你们看、啊、
哦，
你们安分一点，
是大家正襟危坐，心里面虽然存着这个龌龊的念头，表面上还是哎呀，大嫂唱的好，唱的好啊！我们又改写《水浒传》，把你的角色加上去哈。好，那话说这个时候，我们《水浒传》讲到这个宋江，不是把爸爸、弟弟都接上山来了吗？嗯、对不对？一家团聚了吗？哎，这就起了一个效应。
大家都要去了。
对，所以呢，在梁山泊就引起了一阵返乡潮。返乡探亲潮，
寻根潮是
吧？因为你当不当初像吴用他们特意就是我就是准备去出草为寇，因为我结了生辰纲嘛，所以很多就把家人就带着。可是其他有很多是原来在当土匪，然后加入梁山泊的，这他们就显然没有这个机会，而且搞不好跟家人都失散多年了。对，你当土匪你好意思都回家去说爸我现在当土匪当得不错、嗯、对不对，一定是不好意思嘛，所以恐怕很多都跟家里没有联络了这样，但是人还是有亲情的啦，
是
对不对，你在那边兄弟再好啊，大碗吃肉大块喝酒，诶不对，
大碗吃肉
大块吃肉大碗喝酒，诶大块吃肉这很关键，因为古代肉是很贵，不是随便可以吃的。换句话说，人家都不够吃，人家挂在墙上用看的，
对，
抹嘴巴的，你直接可以这样吃，然后酒又可以大碗喝，这是很过瘾的事情。
豪迈啊！
对对对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对这件事情比替天行道的兴趣大多了。好，那终究不比自己的家人了，你总是会想一下，我爸现在不怎样了，妈妈不知道怎样了，对不对？甚至兄弟姐妹不知道怎样了，大概不会想老婆就是了。嗯、
老婆啊，另娶再有了。
如果跟老婆好，早就对不对？就不会离开家了嘛，嗯、对不对？好，那
我就是要逃避老婆。
对，老婆那么凶，我去当土匪算了。这不是官逼民反，这是老婆逼反的哈。好，第一个想回家是公孙胜嘛，上次讲过嘛，哈、嗯，公孙胜就很简单，办个道士，就不容易被怀疑嘛、哦嗯，就像以前武松办那个头陀一样，对不对？
对，
好，然后呢，公孙胜下山，李逵就哭了，嗯，你们都有娘，我铁牛没有娘，哦，李逵。外号铁牛、哦、是这个
屁股稳公善的屁股，
屁股稳公善的最佳代言人
是
然后他说我是土里面钻出来的、啊、对不对、嗯哦、那以前父母是常讲我们小孩说我们是石头里蹦出来的，
哦，是啊，你妈都这么跟你讲啊，
好像有这样子，因为他可能是我觉得我太调皮像孙悟空嘛、哦、孙悟空是石头里蹦出来的、
嗯、
改天讲西游记再跟大家讲、哦、好，那结果李逵是因为他妈妈她叫老娘，老娘跟哥哥一起生活，哥哥是长工、
嗯、
那势必你不能够让
妈妈过好生活了，
享福嘛、嗯、对不对，那现在我在这里享福，那我想把老娘接过来、
嗯、
让她过几天快活日子，也不一定要常住了，至少来个度假嘛，梁山泊度假中心、梁山泊这个自然度假村，对不对、哦，那这样讲也有道理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晁盖说好，那去吧，去是去哦。这个宋江是很了解李逵，宋江认识李逵，就李逵就在那边赌钱啊、欠钱、抢钱、抢鱼啊，你记得吗？对，所以宋江怕他惹事，说好啦，你要去，第一个不准喝酒，
哦，是
好发誓不酒不喝酒。第二种不准惹事，好发誓不惹事，好。第三个那个两把板斧给我留下，这重要不是说怕他乱砍人，你两把板斧拿着一脸大胡子大汉、欸、
大家都知道是李逵、
啊、就李逵来啊、嗯、对吧，所以你就等于自露刑场嘛，所以不让他带、欸、李逵很有孝心，这个都答应了，可以、嗯、做得到、哦、做得到是做得到，我们看他到底做不做得到。那如果你是宋江，你觉得你会不会担心李逵？
应该会吧，虽然他有照我这样的建议去做，可是我觉得还是需要派一个人陪他，
哦，还是要派人盯着他这样子、
嗯、是啊、
哦、不让他知道，让他知道他会觉得没面子，哦，你大哥哥你信不过我、嗯、哥哥总不能说对我就是信不过你
对、
哦、所以就派这个，因为朱贵开酒店那个、
嗯、
他是李逵的同乡， 你跟着去看他。哎，朱贵说好，哎，搞不好朱贵自己争取，因为朱贵也被返乡潮影响，也想说
顺便看他娘了，
想回去看他弟弟，他弟弟叫朱富，哎，朱贵朱富哈。
爸爸好会取哦，一个叫富，一个叫贵。
那朱贵本来管酒店的啊，哎，就是要找代理人，对，平常要有副店长哈，交给副店长，然后就跟着这个。李逵也下山去了，这样子。那下山，李逵下山岂可能平平安安，
嗯，
对不对？一定会出事情的。而且这个事情我们上次预告过，天翻地覆，人不但人杀出来了，连老虎都出来了。
对啊，你说还有老虎呢。
对啊，郑重介绍啊，这个水浒豪侠传第二只老虎要出场了，而且本节目拍摄过程中保证没有伤害动物的安全，现在电影都要这样讲，因为你每次看影片以及看到动物死了你都难过的要命，我都说不会了，现在人家拍片都要保证，
真的拍得好真啊，
对啊对啊对啊，所以不用放心，那拍片死那么多人你都没有担心说那些人会不会真的死掉，死一匹马你就怕
人，我比较不担心，应该不会死人
了，对，好，所以都没有，所以各位在家里面小朋友如果看到影片里面啊的影集啊，这虚构的影集有这些动物死掉的，你就可以告诉他说都是假的，现在拍片子规定不可以伤害动物的这个生命跟他的健康的，好，请放心，我们做这，我们做起文学，这个是什么？
我们公益节目吧，政令宣导。
对对对，好，我们还是先回去。
好，这边呢要感谢一位昵称是 Yuki Snow。哦，他是在 Spotify 留言的，因为上次我们有说过，阿迪亚有说，为什么只有一集就没有了？
嗯，
你不是说因为大家都没有反应吗？
嗯，
好，他特别来说咯，他说苦林老师跟 Jesse 两位好，今天听到繁花一集时，他说听老师讲到有关太阳系需要听众的鼓励，让我立刻行动，想告诉老师和 Jesse，这单元呢，我读小学五年级的女儿很喜欢，听得很入神，也吸收更多的知识。而妈妈我特地选择在这个单元 EP618， 好 ,EP618 大概就是那一集我们讲旅游，讲旅游阿根廷的事。
嗯，
他说我在这边留言呢，是想谢谢两位旅游的分享，让农历年间在婆家的我感觉不孤单，甚至更喜欢一个人在厨房忙碌张罗年菜时，能和两位一起神游美丽的国度，真的觉得很幸福，也很有福气，还请两位多多辛苦，为我们开拓更宽广的视野。
没问题，谢谢，没问题，这个这件事很容易办，只要有钱就可以办得到。
什么你没这么现实吗？
不是，我的意思说，我没有，我的意思说要有旅费嘛，有旅费才有旅行嘛，有旅行才有旅游的报告嘛，那我会努力赚钱的啊，讲真话好心虚啊，对，但是我们会尽量啦，我是觉得，所以世界上美好的一切齁，你看有人分享就更快乐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像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一样齁，我们出去玩啊，我们看到好的片子啊，我们有好的 idea 啊，听到好的故事都会分享给大家，大家如果看到这个故事觉得不错啊，你说啊，你又没机会或者 没有地方可以讲，你就告诉我们，
嗯，
哎，那你告诉我们，哎，你说哎，什么故事可能很好听哦，而且我们来讲好不好，我们为民服务是我们一贯的宗旨，好，
为民服务好，接下来感谢斗内的留言，好，这位署名是一脉，一脉相传的一脉，
哦，一脉相传一脉，嗯，好，
他说每句温暖的语言令人如沐春风，好，谢谢你。那我今天要念这封信，我想也是一脉的来信，因为他最后的署名也是听众一脉留言。好，他说这个主题是听林徽因故事心得。他说 JK 二人组好，最近边做家事边听两位说故事，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感觉有点回到中学时代上国文课的心情。不同的是两位亲切活泼的声调，让知识变得生动有趣。这周听到中学课本里的林徽因故事时，才发现原来有好多事情是以前所不知道的。例如，林徽因是普林斯顿大学建筑系的第一位女学生，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学家等等，而且勇敢坦然地面对感情问题，还有克服身体长期的病痛，完成古建筑的调查等，实在是一位划时代的女性，值得我们学习。在中国近代史中，其实胡适先生对于民主的贡献与影像 也是十分伟大与重要的一位人物。期待 JK 二人组有机会也可以介绍胡适先生，让后辈能借由两位的妙语如珠，一睹大师的风采。祝 JK 二人组顺心如意。
好，你喜欢听林徽因的故事，我觉得很开心哈。然后其实林徽因跟 胡适有关系也匪浅。那胡适的外号叫做去哪里
啊、哦？为什么
胡就是河嘛，嗯，适就是往某一个地方嘛，所以胡适文言文发成白话文叫做去哪里、
哦、真的、
哦、好，胡适呢当然他对白话文学、哦、或者是对这个民主化现代化都有贡献，但是我们还得提醒你一点，胡适也是风流才子、哦、长得蛮帅的，蛮受这个女生欢迎的、啊、我们讲过的这个陆小曼、林徽因，他都跟他们不错、哦、
而且我觉得他又长得很温文儒雅嘛，
对对对对对对，
又有文采，
对对对对 对, 对，就简直就是、嗯、
就是你吗？
我没有这样讲哎，差点中计，我要讲了你一定吐槽我，那你既然讲了我真的受之有愧好，
哎、欸，你没否认啊
我当然没有、欸、你都讲了我干嘛否认，我讲了一定被你否认，所以对我们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
好
好、欸、为什么讲到这里来了，
在回信啊、
哦、对对对，好，所以有机会呢我们讲胡适的故事给大家听。其实民国初年很多才子，什么陈独秀啊，什么汪精卫也很帅、
哦、
汪精卫我们讲过他的故事、
哦、
对不对、欸、所以好没问题，这个大家其实想知道谁想听谁我们都可以讲给大家听、哦、但是现在呢我们要先听听这个丑陋郎
李逵
李逵的故事、哦欸、李逵呢哇李逵真的不错，他就真的一路上没喝酒，那不容易、嗯、你知道吗、
啊、
要忍住不喝酒这样。你像那个武松对，要去帮忙打快活林，那、嗯、见一家酒家喝一家，到那边喝了10、25家、
嗯、对
对，所以没有喝酒也没惹事、哦、看到人家什么吵架啦干嘛啦，这个看不顺眼他都没有惹他们，顺利的就到了这个沂水县，沂就是三点水一个公斤的斤、哦、什么陈怡的怡、
嗯、
谢怡的怡、
嗯、是是
哇你看我好熟，
我们也网红
我好熟
你都认识啊
哎，这是他的故乡嘛，那这个到沂水县的西门的时候，我们讲古代城都是有东西南北城，砍头的是哪个门？
西门吗？
东门砍头、
哦、东门、
欸、对对对，
你看我就是没看过
你没看过砍头，下回
一会都来这边听说书
你大小姐你去看砍头、
啊、
那不太适当，
会做噩梦。
对对对，那这个西门的时候东西南北门都会贴榜文，对，就公政府公告就对了啦，因为以前没有地方贴嘛，现在可能贴在里长那边，或者那他现在就是贴在人。然后呢，榜文通常又不是下令什么事情，哪里要加税，就通常就是捉拿这个要犯的，哎，要犯就是那个犯人，重要的犯人，
我知道，
不是逃犯，
不是乞丐，
对对对对，好，哎，就他就看嘛，看了，其实那时候的文盲比较多，所以要有那个
画像，
认识字的。要讲啊，你画像我不知道画来干嘛，就、欸、有人就在那边念，然后李逵在旁边，李逵他应该也不识字，就在旁边听，他就说镇贼郓城县宋江、
嗯、
李逵说哇这我哥，虫贼江州戴宗、
嗯、是神行太保，
虫贼虫嘛，镇的跟虫的、嗯、就是镇犯跟这个虫犯的意思，跟这个叫做什么
主角跟配角、
欸、主角跟配角，主犯跟
从犯一样啊，
对对对，好，
从贼就从犯，
从贼江州戴宗、哎、这个我也听过啊，我戴哥哥，然后从贼沂水县李逵、
哎、这是我啊，
李逵、哎、这不是我吗、哎、
要不要举手、
哎、阿嬷我出团我出名没有啊，这也要指手画脚，还真的咧，朱贵赶快从后面把他拉到附近的酒店里，因为朱贵跟着他嘛，一看他停下跟进，他说我这危险要惹事，赶快把他拉到附近的这个酒店里面去、欸、那李逵说干嘛干嘛，朱贵说吃饭吃饭，李逵说你请客，朱贵说我不请客，李逵说你不请客我不吃，朱贵说有人请客，李逵说那好那好，谁请客，他说我弟弟这家店是朱父开的、欸、兄弟两个都一样、
欸、不对耶，我觉得朱贵应该是先叫朱父，哥哥叫朱富，弟叫朱贵，富贵啊，
对，不瞒你说我刚刚在讲这个两个人名字的时候就想提了，
是啊，
但是我想说这事无关紧要，没想到大小姐冰雪聪明，男子会心，
马上质疑，
对，马上指出来，对，先跪后富，
爸爸想要先跪的，
对，但是古代这想法也对啦，因为富贵富贵，你说你有了钱未必会得到高的地位，因为尤其以前商人没有地位，但是如果你贵了，你做了大官，你一定会有钱的，哦，哎，所以先贵后富也有道理啦哈。好，那反正不管这个弟弟朱富呢，因为跟哥哥大概一脉相传嘛，哥哥开酒店，我也开酒店，搞不好两连锁店哈，叫做朱小店。好，那朱富哇，朱富的外号可好了，朱富外号叫笑面虎哦，哎，这看起来就不错哈，不太好，
为什么？
笑面是虎哎，欸，哦，对不对？哎，欸，你要这个笑面猪那，欸，
自己怎么会取一个外号是不好的外号，啊？
也不是不
笑面虎。
对啦，那这通常有时候是人家给他取的，就说哎，欸，你看这个，别看这个人这样笑嘻嘻的哦，哦，真的发作起来是一只老虎哦。嗯，对，这就是我们要介绍的第二只老虎了。
哦，是啊，
没有啦，不是开玩笑，当然有真老虎哈，哦。好，这所以笑面虎，比方说他平常对很客气，但是呢，他本事还是蛮厉害的哈。好，朱富开的，那朱富当然就一桌酒席款待李逵哈，然后再住在酒店里。第二天呢，五更时分，哎，哇，朱贵真的很不错，还起来做早饭给李逵吃。嗯，啊，因为酒店没有在卖早饭的啦，
哦，是，啊，
没有什么这一破二十付早餐什么这种东西的哈。然后就还跟李逵讲，他说你哈，哦，要沂水先要回你家，你走大路。嗯，不要走那种小路，那种羊肠小径，你还是走官路那种大路。为什么呢？小路其实都通常是捷径，可是呢，通常小路上就比较荒凉，可能会老虎会很多。
哎，欸，可是朱贵不是要陪他走吗？
没有没有没有，他是告诉他之前是跟他嘛，那跟到现在已经被他发现了，就不好再跟了，
哦，就不要跟了。
因为你在跟李逵翻脸啦，啊，什么意思？对，朱贵这个时候，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讲吗？你顾及他自信心，你不能说我派一个人监督你啊，嗯，那当时紧要关头，朱贵必须要露面来救他，免得他被抓。但现在你再跟他，说什么意思啊？对不对？所以可能就不跟了。不跟的话，那就稍微叮你一下，或者等于到时候再偷跟也不一定啊。反正不能让他知道。嗯，那说你那小路上面呢，猛兽很多，尤其是老虎会吃人。你看景阳冈对不对？李逵这个武松就碰到了嘛。然后更重点，拦路抢劫的也很多。这个时候 天下大乱嘛，到处都是土匪嘛，嗯，对不对？李逵说：“嘿，朱大哥，你这么说就太小看我了。
是啊，
你要跟别人说这也就罢了，我是什么人啊？难是李逵啊！啊，意思就是说，哎，没什么好怕的，就上路了。那朱贵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朱贵也不是他的这个。如果宋江讲，李逵就不敢不听哈，嗯哦。那李逵呢，走了大约十里路，哇，就有一个地方，一个树林来了哈，哦。那时候刚好是秋天，哦，树上就挂满了红叶，那当然就是景色是蛮美的，哦。那李逵这种人也不会欣赏什么景色的啦，对不对？嗯，粗鲁的大汉嘛。结果呢，哎，前面叭跳出来一个黑大汉，
是
手上拿着两把板斧。
哦，欸，这是冒牌货，
这奇怪了。这只有李逵啊，嗯，这像啊，然后这个四相的留下一点买路钱，免得我动手把你银子全部都抢了。欸，他很客气，他也没有说全部抢，留下买路钱就够了，你自己要花的钱可以留下。嗯，李逵大喝一声：“你是谁？竟敢在这里抢劫？”那个黑大汉说：“老爷就是黑旋风李逵，
啊，
你如果留下买路钱，老爷就留你一条性命。”
冒牌货来了，
这下子李逵说，李逵哈哈大笑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？你敢假借老爷的名义在这胡作非为？”说完了，举起刀子要砍那个大汉。嗯，对，然后那个大汉，
所以李逵还是有武器，
带刀子，他只有说叫他不要带板斧而已。
但是
一般人带刀，随身带刀都会有带的。嗯，结果那个大汉，哦，也是个老总，嗯，难怪他说只要人家留一点买路钱就好，因为你要把人家钱全部要完，人家说不定跟你拼命。
对，他实力又不够。
对对对，所以人家刀子拿起来，哎，你板斧过来对抗一下。我觉得板斧搞不好是木头削的。大汉连忙逃命，就被李逵一脚踢翻在地。李逵说：“你认得老爷吗？”“老爷饶命，老爷饶命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老爷您是老爷才是黑旋风，你入没了老爷的名号，你这种样子冒充我，丢脸丢死了。
抢钱还想抢那么少？
对呀，啊，还抢不到，对不对？”那大汉说：“哎，爷爷爷爷，说叫起爷爷来了，
叫爷爷，
孩儿，自称
不是孙儿吗？
孙儿名叫李鬼。” 就是那个神鬼的鬼，李鬼。听说爷爷的名号，连鬼听了都害怕，所以我才假扮成爷爷在这里抢劫。但是我从来没有害过人哦，因为我只要一喊我是黑旋风李逵，人家就乖乖拿钱出来。
是啊，
对，所以是生意还不错，足以维持家用。我也没有害人，也没多抢，对不对？那我也没杀人，没害人，所以
他只是坏名声
而已。对对对对对，还请爷爷饶命。李逵说：“你坏我名声，你那个斧头拿过来，先吃我一斧头再说，让你知道板斧怎么用。”对，拿着板斧只会没有这个糊弄人，就把他抢过一把板斧来，啪就要砍他。哇，李逵反应很快，啪。不是打回去就跪下
了，
跪下爷爷孩儿家中还有90岁的老母无人赡养，爷爷如果杀了我，老母必然会饿死啊，还是请爷爷可怜我们母子。以前都这样，家有90岁老母还有9个小孩，你老母90岁你几岁了、啊、对，你老母60岁才生你吧，反正不管了，意思就是反正有个老母亲这样。那照理讲这个是无效的，因为谁听你这一套，每个都这样讲。可是李逵呢，他听了就不一样，他想说哎、欸，我是回家接我妈妈的，对不对？接了一个接我老娘的，那这个人再坏他起码要在他养他娘嘛，对不对？
他选择相信，
对啊，他是有妈妈的人嘛，对不对？我自己要接我的妈妈，结果我把另外一个人的小孩杀了，让这个妈妈没有人照顾，这样天地不容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还是哎、欸、有一点这个思考能力的。好，我就饶了你，只是以后呢你不能再坏我的名声了，不准再冒充我。
是啊，
对，板斧给我毁掉，对不对？你自己名脸上刺个名字写李鬼，不准像是李鬼。开玩笑啊。然后李鬼说啊，孩儿一定改业，我一定改别的行业。现在听说现在诈欺比较好做，而且判刑比较轻。
也不用动刀。
对对对，我去做诈欺好了。李逵说好了，你有孝顺之心，我给你10两银子做本钱。
哇，
对，
李逵好有良心、哦。
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所以这就是梁山英雄的义气了、啊。就不关我的事，不认识的人，可是想到说，哎，你有孝顺，给你10两银子。哇，李逵接了银子，对李逵千恩万谢。我干了一个月也没那么多收入。
是啊。
好，那李逵就拿起刀子继续赶路。走到下午，我就又饿又渴，因为也没到处也没看到 seven， 也没有全家，对不对？然后看到路边有2间草屋，那就走过去。哎，结果呢，里面有一个妇女啊，哎，还打扮得花枝招展
哦。
哎，想说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对。不过呢，李逵当然也不是好色之徒，他就拿出一些钱，请他去做一些饭菜。
是。
所以你看人家也都不惹事啊，以前哎、以前连鱼都用抢的，现在拿钱说哎、你帮我弄点饭菜吃，对不对？那个女人就去淘米啊，这个洗米煮饭，然后去溪边洗菜哈、哦、然后呢李逵就走到屋子后面去上厕所，也没有厕所嘛，以前就到外面去尿尿。哎，结果看到李鬼，远远看到李鬼一瘸一拐的从山上走下来。
哦、他走得慢哦、
因为他被他打倒、
啊、
可能原来这里是李鬼的家，
这么巧、
这么巧，原来这个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是李鬼的老婆。
哇、还不错，
对对对。结果
那么有没有那个九十岁的老娘呢？
是没看到。好，所以李鬼看到他太妻子，这时候他没有不知道李逵在家里哦。因为他太太还没时间跟他说嘛。
对对
对
对,
对, 对, 对，好，他李鬼就说：“哎、你看我这都冒充李逵冒充那么久，结果今天还碰到真的李逵的人。这个还好，他饶我命，还给我10两银子。”李鬼的老婆呢，一听就说：“哦，那家里那个客人应该是李逵，
对，
不会那么刚好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个
外形
什么，对对，就说：我跟你讲，我们等一下下药麻倒李逵，再把他钱抢走。”对不对？十两，他身上有10两，就可能有100两。对不对？我们家虽然没有蒙汗药，起码有老鼠药。
老鼠药会死人的。
好，不管怎么样，要劫他的钱财。哎，这个李鬼说：“你这么说好像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。”结果完蛋了，李逵上厕所回来听到了，大喝一声：“你这个恩将仇报的贼人！”哇，这个还没有等李鬼答话，就冲过去。不带着刀子吗？一刀把李鬼脑袋砍下，咔嚓落地。你看这李鬼，我告诉你， 抓到这个帽，这个帽，这个帽哪卖出这个主意？反正伊嘛没安心，
他还没想到，
对啊，等于出主意，他也只是附和一下嘛，对，也还没有说好啊，怎么干，结果就被杀掉。李逵的老婆吓得就跑掉了，这样，嗯，啊，李逵也懒得追他了，妇道人家不跟他，还要追串呢，哈，对。然后呢，李逵说干什么事？从李逵家里面收。既然对不对你恩将仇报，我就收看你家有一些碎银子啊、首饰啊、款款的，又把刚刚自己给李鬼的十两银子拿回来，这种钱不值得给你，把装在包裹里面。然后呢还不够，你这刚他老婆不是要
淘米煮饭，
淘米煮饭吗？还是洗菜吗？哎，看看厨房，哎，还两块肉，哎，好，放在炭火上烤熟，然后用米饭吃个饱，刚刚饭已经煮熟了嘛。对对，菜可能就没人炒了，就配饭吃一吃，然后放火烧了那两间草屋，哦，消灭犯罪现场，
所以真的没有那个老娘啊，
根本没有老娘，对对，找的十两银子白花了，这样
也没白花，现在又拿回来了，
又拿回来，对对对，而且还把这个坏蛋杀了，但是李鬼老婆跑了，李鬼老婆跑了，这事情好，等一下我们再看。好，那太阳快落山的时候，李逵就回到家里了，哎呀哎呀，李逵的妈妈因为思念李逵啊，天天哭，天天哭，哭瞎眼睛了。
是，
哎，对对对对，古代常有这种例子。好，那正坐在床上念佛，嗯，哎，结果李逵回来就说：“哎，妈，我回来了。”妈说：“哎呀，儿子，你总算回来了，你现在干嘛？”他说：“哎呀，我现在在朝廷做官了。”
反正妈他妈妈信吗？
反正妈看不见嘛，哦，对不对？妈，
可妈应该了解儿子啊，对对，这副德行怎么做官，啊，
对对？我做武官啊，对不对？我回来接娘去过好日子，然后背起他娘就走了。然后母子两个刚要出门，李逵的哥哥李达，哦，
是
他刚好提着饭回来，大概是要来给妈妈吃的，结果李达就知道李逵，因为他一定看过榜单嘛，李逵是犯人嘛，他怕他连累自己，他说李逵你跟我去见官去自首，通常正常人都这样嘛，对不对？你犯了法官去自首，人家从轻发落，哦，那可是李逵都开玩笑， 我都当土匪，你叫我去自首，那怎么？我是来带妈回去的，那就跟李达打起来了。那你想谁打赢呢？
但是李逵啊，
那还用说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李达丢下那个饭提饭的这个篮子就跑了。然后呢，哎，李逵，你看李逵这人不错，他还放了50两银子在家里。哦，哎，给他哥哥的，就说我妈妈我带走了嘛，那哥哥你他讲过哥哥是长工嘛，
是，
对不对？生活也不是很好，留个50两银子给他，然后背着他妈妈呢从小路逃走。不久呢，哎，李达还真的去找官府人来抓李逵了。哇，哎，那回来之后发现，哎，李逵已经跑了，算了，然后看到50两银子，赶快收起来，免得被官兵分了。好，不然官兵说，哎，这赃款啊，没收怎么办？哈，那也就算了。好，那李逵就怕李达会找人追上来，这一次就乖了，专门不是乖了，这次就专门挑僻静的小路走。这次就不，虽然说当初有交代他走大路，可是你现在大路可能会有官府守着啊，对不对？可能会在那边拦检啊，对，所以要走小路。天快黑的时候就走到了这个宜岭，就是他们这个宜水镇的宜，山岭的岭，就是一个山就对了。那李逵就知道这个岭上没有人家，那也没地方过夜啊，那只好趁着月色赶路。那李这个他妈妈因为双目失明，他也不知道天已经黑了，也不知道附近没有人家，他就说我要喝水，我要喝水，好渴。李逵说这里岭上没有人家，去哪里找水，对不对？也没有河流啊，也没有水池啊，我下了这个山岭再说吧。那妈妈说，哎呀，我中午吃的是干饭，现在口渴得不得了，儿子你就救救我吧，我快渴死了。那李逵很孝顺啊，对，妈妈既然这样讲，好吧好吧，就把妈放在松树旁边的一个大青石石头旁边，然后呢把刀子插在这个大青石旁边，因为找水嘛，刀子带着不方便，然后去找水。找了好久总算发现了一条小溪，捧起水喝了几口，还不错，算干净的水，那不是那种很脏的水。然后呢可是没有东西装水啊，
没有容器，
用两手揉着水到妈妈身边，水漏光了，就跑到旁边的一座废弃的寺庙，寺庙里有个香炉，
对，
把香炉来香灰倒空，
洗一洗，
然后洗一洗，盛了半香炉的水原路回来。
对，
结果回来呢到那个大青石的旁边，刀子还插在原处，妈妈不见了。李逵说娘娘，没有回应。 他这心里就糟了，妈妈应该都不太走得动，都要我背
啊，妈妈眼睛也看不见，
对对，怎么会跑掉呢？对不对？赶快丢了香炉就去找他妈妈。哎，走了三十几步，看到草地上有一团一团的血迹。
哦，
李逵就开始发抖了，糟糕，这是不是？当然会担心是这是妈妈还是怎么样的，然后就顺着血迹走到一个山洞前面，哎，洞里面两只小老虎在啃一条人腿，
哇
啊！李逵举起刀子就去戳他们，当场刺死一只，然后一只就逃到洞里更里面去，李逵再追进去又把另外一只刺死了，
嗯，
然后出了山洞。只看到一只母老虎在向洞里面张望，
母老虎在外面嘛，
对，应该是母老虎把这个人咬回来了给小老虎吃，然后他大概出去外面，现在回来那母老虎，我小孩呢？李逵看到说，哈，就是你这个畜生害了我娘，因为他现在已经认出了那个尸体，有穿衣服嘛，
哦，所以母老虎有吊着妈妈的尸体是吧？
那条人腿就是妈妈的人腿，那两只小老虎在啃的，那他就知道这一定是母老虎咬回来的嘛，畜生害了我娘，就举刀用力去刺母老虎的肚子，哇，因为他本来就很有力，而且又盛怒当下，一刀就刺中母老虎，然后刺了拔不出来，母老虎带着刀子就逃走了。那李逵就想要去追，哦，不甘心，哦，我妈妈救不回来，我至少把你死了这个一命抵一命，正要去追的时候，哎，山洞上面突然卷起一阵狂风，每次有狂风就是谁要出来了，
谁呀？
上次武松打虎也是先一阵狂风，然后老虎才出来。虎虎生风，有没有听过？哎，这句成语是有道理的。
小老虎他爹出来了吗？
对对对，他爹来了。洞底一阵狂风，哎，跳出一只吊睛白额虎啊！哎，没有忘记这华南虎的特色哈。好，顺便讲一下自然。好，那只公老虎猛的就扑向这个李逵，李逵一刀砍中他的下巴。
哇，
哎呦，那个老虎连忙逃走，没想到有这么凶狠这么凶的人这样子，那公虎就赶快这个逃走了，然后没走出几步，哎，血流过多，因为砍到可能砍到大动脉了，流血倒在地上就死了。
所以我觉得李逵好像比武松厉害耶，
武松没有武器，武松是空拳，赤手空拳，刀子刀剑毕竟是比较有力，再加上李逵本来就力大无穷，又加上他盛怒之下嘛，所以肾上腺爆发也不懂得怕的这样子，那李逵呢就脱下衣服把他妈妈的残骸，可能这里一只手那里一只脚，其实说起来也蛮惨的，就把他包在一起，然后呢就到那个找到香炉的那个破庙后面，就埋在庙的后面，因为埋在庙想说庙里有神明嘛，可以保护妈妈，因为也不可能回到老家，或者是对对对，不能带着走这样子，然后呢在破庙里就睡了一夜，心里当然很难过，好心来接妈妈，要不来接妈妈，妈妈在家里还好，接妈妈也就是为了去帮她找个水，哪里晓得就
遇到老虎了，
所以刚之前不是提醒她不要走小路，她也没有想到那么多，因为已经被追了嘛，只好走小路。第二天一早呢，李逵就走下这个夷陵，哎，又碰到一群猎户，
是，
还有这些猎户不跟没有跟武松碰到的一样，武松碰到那些都是扮成老虎的吧，吓得要死。好，这些猎户看到李逵满身是血从岭上下来，他们就说：“哎，客人，客人，夷陵上来了一窝老虎，哎，好几个月没有人敢从那里过了，你怎么敢独自过岭啊？”李逵说：“哎，哦，我啊，哦，我叫张大胆。”我是那个东京来的，我就路过夷陵的时候，那个那窝老虎把我娘给吃了。
是
啊，把你娘吃了，那你没有，你逃的是你逃命了。他说我就把他们都杀了。猎物啊，说什么？你一个人杀四只老虎，真的假的？哦，大家不相信。哎，跑到岭上看，哎，真的四只老虎都死了。哎，那公的，对的，小老虎一只死在洞口，一只死在洞内，然后这个母老虎被砍走了几步死掉，公老虎也被他这个杀死了，这样子，哇，这下高兴，簇拥着李逵下岭，就来到村里的这个大户曹太公的家里面，哎，那打死老虎，这好像有一点重，这叫什么？录影带重播。武松当初打死老虎，是不是大家也都来看？
是啊，
因为老虎危害，大家是很害怕的，因为你要是。因为老虎基本不吃人的，因为它会吃其他的野兽，可是有时候太饿了它找不到食物它才会去吃人，所以通常老虎也不会接近人的村庄，因为人毕竟有武器嘛，但是它据说老虎只要开始吃人它就会一直吃人，因为它就发现人很容易对付， 你看我吃羚羊还要追个半天，人跑不快啊。所以他说就会有那种专门吃人的老虎，所以这个对当地危害是很大的。
是，
那大家又没有什么能力把它除掉，所以除掉大家当然是兴高采烈，对，而且也热闹嘛，对，杀人都在看的，何况是来是这个死老虎，大家就凑到这个曹太公家来凑热闹，一群人在看看这个老虎。可是呢，里面有一个人，
谁呀？
李鬼的妻子。
哦，
李鬼的老婆那时候不是溜走了吗？
是是，
哎，溜走之后，现在一听到说打老虎，他当然不知道是李逵干的，可是他就来看，他混在人群里一看，哎，那个是李逵，他就偷偷的，可能找曹太公的婢女啊，或者是老婆说，哎，你请这个大爷过来一下，然后就跟曹太公举报说。那个李逵是亲命要犯，
对，那曹太公是当地的什么人？乡绅吗？
这类似那种贵族贵员外吧，员外那一类，跟什么柴进啊，他们晁盖他们都一样的。哎，曹太公就说：“哇，你杀了老虎，这大功一件，晚上请你吃饭喝酒。”那李逵喝不喝？
喝，
当然喝啊。对，虽然说有当初宋江有交代叫他不要喝酒，可是现在一来呢，妈妈都死了。满腔的悲愤，对不对？而且好吧，就算庆功，你们是功，对你们至少也对大家做了有利的好事嘛，对不对？加上那种心里的那种可能是悲愤也好，忧愁伤心也好的，当然喝。那这借酒浇愁，愁更愁嘛，对不对？那就喝醉了。喝醉了之后，曹太公就派人去禀告知县。
是，
哎，那知县呢马上就派这个都头李云要带人去夷陵捉拿朱魁，捉拿这个李逵。
是，
这个朱贵就听到消息了。朱贵耳目灵通嘛，对不对？他不是，他虽然没有跟随李逵到这边，可是他还是在那个县夷县，在那个、
哦、所以他也
在这边，对对对，
在
沂水县，他没有离开，他只在那边而已。他得到这个消息，赶快就跟朱父跟他弟弟求助，说：“哎，赶快赶，他们这个要去抓李逵了。”朱父说：“哎，这个李都头啊，这个李云本领很高强哦，几十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，我们只可智取。李云平时跟我交情不错，我可以准备一些酒肉，
是
带一些人在路边守着，等他们押着李逵经过的时候，我再假装说：‘哎呀，李都头，恭喜你啊，这抓到亲命要犯啊，这个黑旋风李逵你都抓得到啊，这太厉害了啊！’然后我们就假装给他贺喜。”请他们再吃肉，那他们一定乐意嘛，对不对？等于先开庆功宴嘛。
是。
然后，当然照例，你觉得我们朱家的酒肉里都放什么呢？
蒙汗药啊。哎、
没错。再把他们蒙倒，
然后再救李逵。
对，把他们马倒之后再救走李逵。哎，李朱贵说：“哎，这个妙计，事不宜迟，我们赶快收拾行李，还有家人。”家人要准备好，等救了李逵，就连家人一起上山了。对，所以现在朱父也被拖下水，不是拖下水，应该是拖上山了哈。朱父就照办，哎，照办之后呢，李云也就照办，就果然中计了，果然去抓到李逵，因为已经醉了嘛，就绑到半路，朱父就来了，哎，恭喜都头啊，立了大功啊，我们这点酒肉给你，这个哎，你走一路也累了啊，给你们这个啊，去享受一下啊，这个庆祝一下。李云他们就大吃大喝，因为本来就认识的嘛，
是啊，没想说交情很好、啊、
对，他也不知道朱父跟朱贵的关系，朱贵又跟李逵有什么关系，对，结果李云就中计了，中计了，醒过来，哇，完了，李逵被劫走了，那没办法回去跟知县交差啊，
是，
对不对？赶快去追，追到朱父，朱父想说：“哎，你要干嘛？”追来，就他说：“哎，大哥，带我走啊！”
我回去交不了差。
对啊，所以有很多也是这样子，
对，
就像杨志那个曾成刚被劫，被迫一起上梁山。哇，这个晁盖很高兴，马上叫人杀牛宰马，这个开始欢迎朱父跟李云的到来、这个、李云
又吸收了两个英雄了，
对，又吸收了两个、哇，那时候呢、为了要随时掌握山下的情报、不止开一家店，吴用就派十几个去西山，他们东西南北嘛，去西山开店，另外十几个去南山开店，再派十几个去北山开店。
什么山啊？
就是他这个梁山泊这座山、
哦、
就是等于说他四周都有店，所以只要从这附近经过的都不会跑掉，因为以前只有一家店嘛、那在东，就假设在东山的话，大家没从东山过的就逮不到啊。现在东西南北山，你只要经过的或者是有人来抓我们的都会知道，等于是
类似、
安排耳目，
对对对对对，布哨哨兵的一样意思。那还有派人把守山前面的这个庙、哦、然后呢还派人整修水利跟道路，管理仓库，设置上山下山的通关文书、哦、叫制度化，
很有制度、欸、
对对，不然你随便随便进来谁知道真的假的，所以他把它当作一个小小王国在处理这样、嗯、然后还派人雕刻，还有兵符还有号牌的对，以后你说 要发兵你要有兵符拿来对，对，然后还有你自己身上的牌子证明你的身份，
真的自成一国了，
对，然后开始制造铠甲啦、令旗啦，对不对？还有建造房屋啊，还有战船啦、啊哦、然后他们有除了山他们还有两个沙滩嘛，上次讲过一个金沙滩、嗯、还有一个叫鸭嘴滩，也派人驻扎，万一这个官府从 海面水军来攻的话，然后更重要就是我推荐大小姐您去做的行业，管理钱粮嘛、对不对？对啊，然后聚义厅也要有人专门驻守。那宋钦在这里做什么事呢？
什么事？
就对，因为宋钦没什么本领、就种田的、怎么办、管理宴席，哎、欸，对不对？这你也可以做嘛，不是你自己煮嘛，你就是下令嘛，对，就是在厨师今天煮什么菜啊，对不对？那哎、欸，所以你看这个是不是有模有样？
是啊，
哦，所以这已经不是普通的什么土匪啊，这个已经很有制度了，对，
很有规模，
对，有兵符，有文书，有号牌什么的。这换句话说，人家是有大局，在看长期发展的，不是说过几混几个日子就算了，他准备要长期的。扩大长期的发展，所以梁山伯整个就变成一座小城市一样、开始全面发展起来了。那好，那麻烦就在于说，公孙胜下山去了几个月都没回来。
哦，是啊，
对啊，照理讲你回去看粮也不用看那么久啊、都会不会出事呢？像李逵就出事了、对不对？宋江就很想念他，就派谁去找呢？谁最适合跑腿？谁的腿最会跑？
神行太保不是吗？
戴宗叫他跑腿真不好意思，但是他跑得快嘛。戴宗就带伙伴就到这个公孙胜的老家的城里找了几天，没有打听到他的下落，那想说就到城外去找，说明是在城外、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从他身边经过，这个人是什么人呢？这个人的身份是一个刽子手、这刽子手名字叫做杨雄，就是木易阳，然后英雄的雄，他因为脸色有点黄，
黄啊，
也有点黄，所以人家称他叫做病关锁。
病关，
生病的病，关公的关，锁就是那个锁，
锁命的锁，
锁命的锁，锁命的锁。关锁相传是关公的第三个儿子
啊。关锁，
对对对，关羽，对，虽然历史上记载关羽只有两个儿子，但是有一个民间传说他是他的第三个儿子，但是因为他是关羽在逃难的时候在生的，所以丢在原地，后来才自己回来找到关羽跟他认了，做他儿子。那关羽关锁有陪这个关羽在驻守那个荆州，那时候不是大意失荆州，守荆州，那在守荆州的时候关锁生病了，脸黄黄的。有这个记录，所以这个脸黄黄的杨雄，
杨雄就
叫做病关锁啊。对，
其实也不用病关锁，因为关锁本身就是黄黄的啦。
对啊，对对对，不是人家是病了才黄黄，不是每天黄的。对，那杨雄是平常就黄的，
对啊、
我在猜是黄疸啦。好，那本来是河南人，他是跟哥哥流落到这里，那因为武艺高强，得到知府的赏识，就做了押狱兼刽子手。就平常可能是要押送犯人，然后要当刽子手。要当刽子手也要相当的胆识，因为你每天要杀人，而且是跟你无冤无仇的人，对不对？而且武功当然也是不错啊。那这几个无赖呢，看到杨雄，他们可能不知道他是刽子手，就觉得这好像是外地人嘛，想要欺负他，就拦住他说：“借点钱花花。”杨雄当然不给啊。这些无赖呢，就无赖就是无赖哦，我几个打不过你，对不对？我抱住拦腰，就把他抱得紧紧的，这样子你就死挣扎不开啊，对不对？别人可能就可以动手啊，抢你的钱什么的，这样。结果有一个樵夫打柴的看见了，就上面去劝他们住手，你们不要欺负人家。结果这些那个无赖头子就说：“嘿，你这个乞丐，你饿不死也冻不死，你敢多管闲事？你不看到我们几个人啊？对。”哎呀，我们抢点钱，你还来管？你滚远一点！我看你没钱，要不然连你一起抢。 乔布听了大怒，一把把无赖头子推倒在地。哎，其他几个无赖过了，看着就过来了。哎，为什么动我们老大？乔布噼里啪啦把他打得东倒西歪。
所以这乔布是有武功的、啊，
有武功的。而且杨雄因为刚刚被报一下子突袭被报警，现在他们松开了嘛，他也施展拳脚去追打无赖、嗯。两个人就一起把这个无赖给打败了，这样子。哦，那戴宗跟他的伙伴呢，他们就看到了嘛。
是，
对，他们刚好经过，看到这个樵夫，哇，这么仗义，请他到酒店里、哦、三个人就边吃边聊，哎，我们的男二上场了、哦、这个樵夫叫做石秀，石头的石，秀丽的秀，喜欢打抱不平、
对， 对，这件事看来也是，
对，人称拼命三郎，哇，这不得了，
拼命三郎
跟你拼哦，对，他原本是经营人，做生意赔了本，流落到这里靠卖财为生、嗯哦、那戴宗就说、啊、那你来我们梁山泊入伙，还给他十两银子、
哦、是，
那石秀正要跟戴宗说话、哦、说到底要不要去梁山泊，诶，听到外面有人来找樵夫、嗯、那戴宗跟伙伴就赶快躲起来、哦、因为杨雄是官、啊
哦、是，
诶，杨雄是狱那个押狱的啊，是刽子手啊，所以他是官府的人啊，对，所以他们就避开来这样子。那杨雄打跑了无赖，看了没有看到樵夫啊，就看到石秀，知道他一个人流落在这里，就说、哎、那我们结拜做兄弟，
嗯，
对，然后呢我岳父呢潘太公、哎、他有做有开一个屠宰作坊，其实就是杀猪场啦、
哦、是，
说请石秀，不然你来去帮忙做个工作这样子、嗯、好，然后戴宗跟他的伙伴呢，因为 找了一天没找到工作证，也就回梁山泊去了。那石秀跟石秀暂时也就还没有直接去梁山泊、
哦、
跟杨雄一起，就既然两个结拜兄弟了嘛，杨雄当然也稍微要照顾他一下、啊、然后呢又要杀人了，梁山泊又要杀人了，
我们每集都在杀人、啊、
这一集不一样，又要杀女人了、
哦、
杀过两个女人，
是，
对不对、
嗯、
还记得是哪两个吗、
嗯、
一个是潘金莲，一个是延禧角、
哦、是，
对，今天、哦、没有今天，下回我们要隆重登场，要为你再杀一个女人，
不用为我
为各位听众、哦、对，这梁山泊自己的故事、哦、但是也蛮精彩的、哦、就是 在石秀跟杨雄之间到底出现了一个怎么样的女人，必须要杀她呢、哦、为什么梁山泊杀的女人老是同一个类型呢、哎、这也很特别、哦、所以请大家密切期待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
好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欢迎留言或是寄 email 给我们，无论是加油打气、发表感想、提出问题，或是想要听什么样的题材，我们都很欢迎哦。
也欢迎大家继续抖内哦。
谢谢，拜拜。
拜拜。